天上的父，你用永远的爱爱着我们啊！你用你自己的爱来吸引我们啊！借着主耶稣基督，让我们明白天父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又借着圣灵的工作浇灌，把基督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越靠近你的时候，越多的能够体会你的爱。唯有你的爱能够满足我们的心灵啊！这是你在地上给我们父母，借着父母向我们施恩。啊，但是在父母的身上啊，我们来体会天父的慈爱啊，那样一种真是无条件的啊，在我们不明白、不知道的时候，那个爱就像阳光、空气、水一样，就在我们的身边啊，滋润着我们的生命，滋润着我们的心灵。你也把我们放在婚姻当中、夫妻的关系当中啊，体会人生当中那种最亲密的一种的关系，是理性没有办法解释的。是没有办法说清楚道明白的一种的爱，但是我们知道这一切地上的关系都是把我们引向你自己，地上没有任何一种的关系是完美的，真正能够满足我们的心灵的，当我们这是转眼仰望你的时候，来定睛在你的身上，来体会、来明白、揣摩你对我们的那份爱的时候，我们的心灵才能够真正得到满足。除去我们心中任何的偶像啊，没有任何能够替代你的位置，让我们专心在这里，定睛在你的身上，也专心的来期待有一天我们可以面对面的啊，在你的完全的爱当中与你相聚相遇。主啊，那是何等美好的一天。主，谢谢你啊。主，今天当我们还在地上行走的时候，就求你啊，帮助我们每一天啊，紧紧的来跟随你，你让我们对你的爱有更多的了解，也让我们的生命当中多一份这样的一种爱的本质。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读到22章，22章是一个很完整的一篇的信息，分成三个清楚的段落。那整篇都在讲上帝的审判，这个分三段呢，都是以耶和华的话临到我开头的。称呼先知叫人子啊，所以第一节、第17节、第23节啊，所以这是三段的信息，但是在讲同样一件事情啊。第一段1到16节讲到上帝审判的原因啊，这里列出了这个耶路撒冷城里的人所行的各样的罪。第二段17到22节啊，这是讲到神将要审判的方式。他用这个火炉炼银子形象来讲，将要到来的，耶路撒冷城里的审判。第三段23节到最后，31节是讲到审判的对象，我看很多的圣经把那个标题写成以色列领袖的罪恶，这里有提到三类的以色列人的领袖，但是呢，显然它不只是指领袖的问题，因为在29节说国内众民一味的欺压惯性抢夺，这是讲四类人，神要审判的，包括领袖、先知、祭司，也包括众民，是每个人都包括在内的，所以他是在讲审判的对象。这一章这三个段落是蛮清晰的，那第一段呢，就是把当时耶路撒冷城的人所做的一切可憎的事，把它列出来，像列一个清单一样，在新约里有几个，人犯罪的清单，那这一段呢是旧约里面一段很清楚的清单。有人把这些的列出来，然后对照十诫，发觉，这个十诫当每一诫，他们都违反了，都能够找到这里对应的，具体的犯罪的情况。那我想每次读到这样的一种的列出了清单，人在审判人的各种罪的时候，我们要对照我们自己，反省我们自己的心。那神要把这些的污秽除去，神，不能与这个罪恶的人，同住，也不能够使用，这个犯罪的人，所以这是为什么神要降审判的原因。在神的心目当中，本来这个民族应该是一个圣洁的，单单归给神的，远离一切偶像的，但是呢，他们却 被这些罪所沾污了啊，污秽了，所以在神的手中啊是没办法啊被使用的一批的人啊，所以必须要先除去他们的污秽啊，这是在第十五节啊。我必将你分散在列国，四散在列邦，我也必从你们中间除掉你的污秽。那十七节到第二十二节这一段讲到审判的方式，是讲到说哈、啊，顺着前面这个信息，本来以色列人他们应该是银子的，神把他们分别出来哈、啊，用银子做成贵重的器皿，但是呢，因为他们犯罪呢，他们没成为银子，却成了银子当中掺杂的那些其他的渣滓，铜啊、锡啊、铁啊、铅啊，这都是银矿里面掺杂的一些东西啊。炼银子的时候呢，把这些东西融化，然后把那个银子的那一部分把它倒出来，把它变成纯净的银子哈、啊。剩下的其他的金属啊，就是炼银子中的那个留在炉子里的那个渣子。本来他们应该是银子，但现在呢却变成渣子啊。那神要把这些的渣子要都聚集在耶路撒冷城里面啊，实施审判啊。所以这是神审判的方式啊。那最后这一段啊，讲到各类人他们犯的罪，先知有先知的罪啊，二十五节啊，先知同谋背叛。啊，祭司有祭司的罪啊，二十六节啊，祭司强劫我的律法。首领呢，二十七节啊，其中的首领仿佛豺狼抓丝掠物啊，倚仗他们的权势啊，却是做这种啊杀人流血、抢夺别人财物的事。那众民呢，二十九节啊，国内众民一味的欺压啊，这不光是领袖的事情啊，所有的人都在这个罪恶当中。所以这一段呢，就是讲的审判的对象，每个人要为自己的所犯的罪在神的面前要负这个责任的。那神在这里哈，他三十节他说，我在寻找一个人，这个人呢可以重修墙垣，在我面前为这国站在破口防堵，使我不灭绝这国，却找不着一个啊。这是神把他的心都掏出来了啊，在对人去讲话。那这一段呢，实际上我在思考这个人子啊，人子在读每一篇这个以西结书的引言都会提到这个称号，我们一直没有讲这方面的信息哈，但是大家可以花一点时间去思考哈。每一次在以西结书里面，神对以西结讲话都说人子啊，人子啊，在这里不知道几十次哈，每一篇信息都称呼他人子啊。那人子是一个很特别的称呼，因为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最喜欢用的称号就是这个，就是人子啊，人子来啊，人子要做什么等等啊。所以这个称号在圣经里面是很独特的，除了这个主耶稣基督用的最频繁之外，就是以西结书。在以西结书里面，神称呼先知就是人子，人子。那我在体会啊这个事情，就是说神说他在世上要找一个人啊，他说在他们中间找不到一个。那人子是一种怎么说呢，是一种我的体会是蛮亲近的一种的称呼哈。人他是人的儿子啊，他是好像站在人的那个位置上，代表人类，代表整个的人来做事情，来讲话，来听神的话，来领受神的信息哈。神从天上作为一个全能的上帝，他在地上要找一个人能够听见他的话，能够传递他的话，能够体会他的心肠，好像我是在感受到哈，就是说神每次称呼以西结都说，好像你是站在整个人类的代表的位置上，就像后来的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是站在整个人类的代表的位置上，他说我是人子，人子来是为了寻找拯救世上的人。神在寻找在地上能够找一个人能够明白他的心肠，他也让以西结做了很多这个看起来是不近人情的事儿哈、啊，就是前面许多天躺卧呀，然后表演呢、啊，然后后面让他的妻子突然的过世哈、啊，他经历很多很奇特的事情，那是因为他是站在这个地位上，他是人子，神好像在地上找到一个能够体会他心的人啊，找到以西结， 那就后来神差派他的儿子来啊，也是作为人子的身份哈、啊，来替人去赎罪一样啊。所以要想在这篇里面体会上帝的心，看到耶稣基督的拯救哈、啊，我就在思想这个人子这个称号。你看，先知是主耶稣基督后来的一个预表哈、啊，他代表人在领受神的信息，在代表人去替神做事，在代表人哈、啊、能够。在地上哈、啊，去明白上帝那个苦心。他看到人犯罪的时候，他的那种痛苦、伤心、叹息。我们昨天讲拍手，这今天又有提到哈、啊，第十三节，看了我因你所得不义之财和你中间所流的血，就拍掌叹息。所以这个拍掌不是高兴的时候拍掌，这个拍掌叹息是痛苦到一个程度啊，是一种。哀伤痛苦的一种表达，他看到人做这种的事情哈，神在以西结身上哈，好像找到了这样一个能够听他的话、能够体会他的心肠哈、顺从他的心意做事的人。我想在以西结的身上哈，神可以得到安慰，那也是主耶稣基督哈的一个预表。
这一章解释的相当清楚，很容易明白。一个非常完整关于神审判以色列人的一个信息。我读到最后，刚刚牧师也讲了，在他们中间寻找一个人能够重修墙垣，为这个国站在破口防堵，使我不灭绝这国，却找不着一个。我就想到在创世纪十八章，当神要灭索多玛和蛾摩拉的时候，亚伯拉罕一直在那边请求，说如果有50个义人怎么样，就一直递减到10个，还是找不到。那我们想到1500年之后，南国堕落到这个地步，从第一节到29节这边讲到他们的各种的犯罪，几乎囊括了所有十诫里面神讲不能做的事。难道就没有一个人能够堵破口吗？不知道是圣灵在形容大多数人堕落，还是真的找不到一个人，这很难理解。总有几个属灵的人吧。但是我觉得神用这种借先知的讲法，就是说当时的以色列民已经堕落到这样的地步了，不管从社会、从信仰、从道德都犯罪，甚至神要把他们像渣子一样放在炉里面炼，浸炼他们，炼尽他们。哎呀，读到这边实在觉得很伤感啊！神的选民，当神借先知在谴责他们的时候，第一个就讲到先知、祭司、首领，这些都是带头的，应该做好榜样的。但是他们也是无所不用其极，用各种方法欺压百姓，然后道德方面，几乎利未记18到20节所有讲的坏事，他们都干尽了。为了钱财收贿赂，向借钱的弟兄取利，向借粮的多要。首领带领的人会带头做，那这个道德已经堕落到什么样的地步，很难想象。但是我们回想到我们现在这个时代，这些罪有吗？可能都有啊，只是我们知道的程度不一样而已。在31节说，神用烈怒的火会灭绝他们，报应他们所行的在他们头上来。所以4、5年之后，耶和华的刀巴比伦军队就下来了，整个灭掉了。哎呀，我们活在末世啊，这个是很大的一个警戒，一个警醒，警醒啊。我们要知道我们在末世，神把我们摆在这个世代，可能我们的作为没有多大，但是至少我们本身可以做好，我们的家人可以跟他们好好讲。如果神给我们恩典，我们也办法把福音传给周遭的人，那更好。 那一天，刚刚的诗歌讲，神要来点名的时候，我们在不在其中？读这一章其实蛮伤感的，神的选民堕落到这种地步。前面的先知书一而再，再而三讲同样的信息，但没有这一篇这么完整，全部讲出来了。我觉得是一个警戒啊！刚刚牧师讲到这个人子的这词，非常的非常的好。那结论就是说，神的心肠体会人的堕落，用先知好像人子一样，也讲到后来的耶稣基督，他在地上来自称人子，把福音传给当时的人，要让我们彼此勉励。这个末后的时代，做神讨神喜欢的儿女，至少让我们的行为与所蒙的恩召相称，不浪费福音呢、啊，知道我们身份相当的尊贵，在神面前好好学习，多注重神的话语，应用在我们自己身上先。
刚才牧师和长老的发言清楚地把这一章讲明了，我主要是对第一段审判的原因，我是在读到第二节的时候，人子啊，你要审问这流人血的城吗？当使他知道他一切可憎的事。我就想到耶路撒冷什么时候变成了一个流人血的城呢？这个话真是觉得非常的沮丧，因为在以赛亚书第一章的时候也提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可叹忠信的城变为妓女，那就说明耶路撒冷这个城曾经是一个忠信的城，而以后堕落变成流人血的城，也变成了真是行那可憎之事，特别是在灵里面淫乱背弃神的事。所以当读第一到十二节的时候，我仔细留意了一下，这个流血的血出现了七次，在好多段的圣经里面都提到流人的血，流人的血，你们可以数一下。看来流人的血一方面是说明非常的残暴，杀人流血，另外一方面呢，这个流人的血也说明了这个在祭拜偶像献人祭上流人的血。所以看到这个血字，我们要想到这是人所犯的罪，同时也要想到就因为我们人犯罪，所以主耶稣基督要为我们流出他的宝血，他流出他的宝血是为了赦我们的罪。所以当读到这个血的时候，我们真的一方面要审查我们人所犯的罪，得罪了神，同时也要想到主耶稣流了血，赦免我们的罪，这是多大的恩典。第二句话呢，就是看到从第六节开始一直到十二节十三节，在你们中间或者是你中间也出现了七次。这个说明以色列人所犯的罪就是在他们中间所犯的，这说明 就是在我们的周围犯的，我们人都可以看得见的，没有离开我们周围或我们看不见。既然这些可憎的事都是发生在我们中间，我们是对这些事是什么态度？这个也提醒我们，我们认不认识到这些是犯罪的事？我们认识到我们自己什么态度？就刚才吴长老说的，我们自己，我们的家人是不是犯这种罪？或者我们周围的人，我们是不是真正的去关心他们，不要在这个中间犯罪，而要从罪里头出来？所以在你们中间这几个字也是要使我们真正的思想，我们在活在这个犯罪的世界中间，我们是一个什么态度？我们是心痛，我们是尽量的劝人挽救人出来，还是我们麻木不仁，在我们旁边我们视而不见，觉得习以为常？所以这两个字非常的扎心，读前十二节的时候，我就觉得神就在向我们说话，我们作为一个他的儿女，不能够成为这样的人。另外的话呢，这第一段把这些犯罪的可憎的事，我一样一样的数了一下，大概超过二十种，就是刚才说的十诫所提的，利未记所说的，都犯了。这是很可怕的事，就是说神不喜欢什么，神恨恶什么，而人偏偏要去做。这一点真正使我们要警惕。现在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有些东西好像我们真的习以为常了，周围人都这么做，所以我们也不觉得是回事了。但是不行，错的就是错的啊！人的贪心，人的谎言，人的不真实，我觉得现在更加上这个在性方面的淫乱的事情，心里面的偶像，这些不要觉得是个小事，我觉得我们一定要注意。再一点就是第二段的炼银子，我就在想，以色列人现在好像都成了炉里的铜锡铁铅，全是银渣子，还炼得出来吗？但是神还是在那里努力的挽救，看起来都是些废物了，没办法了，但是神说我还要把他们融化在炉子里头，尽量的炼，能够炼得出来银子的还是要炼。所以我真正体会到神的耐心和爱心，就是能够挽救一个就挽救一个，能够讲清楚就尽量的讲清楚。我是觉得我自己缺少神这种爱心，我对周围的人有些时候看着他犯罪，我是一种厌烦的心，我不愿意去接近他，而我没有去想到神那个心，就是要还是要把这种人挽回过来。所以有时候我祷告的时候，我真是求神饶恕，使我们有那么一个心，像神一样，看见别人做错事的时候，不是说和我没关我就不管，而是要去真正挽回这个事的。最后就是那个各类人，刚才都讲了，这里头所罗列的罪可憎的事，你们数一数，也是就是罗列万象，我都不讲了。就是第三十节，我 我突然就想到一个事儿，说是找不到一个人重修墙垣。哎呀，当时我不是还是有个耶利米在那儿吗？我是想着耶利米其实在耶路撒冷城声嘶力竭的在那儿把神的话传出来，这个他是被人说反叛，挨打什么这些哈。为什么神说我在你们中间寻找一个人重修墙垣，要堵破口，却找不到一个呢？我是觉得我们在神面前还需要有神叫我们堵破口的胆量。我想这个耶利米啊，是不是太软弱了？我不知道。我是觉得他是真的是软弱柔弱的不得了，而神要求真正能够像战士一样的站起来堵破口，这样的勇气好像他还没有。我这是我的一个问题，就是不晓得你们是怎么看法。所以最后呢，举国上下全都败坏，没有一个人敢出来逆流而上，所以说神要用火灭绝。
这个三世节我的体会是这样，就是好像神把先知是放在他这一边，那是把他们特别单独分出来，他说我在他们中间寻找一人重修墙垣。那当然最终哈，这一人只有耶稣基督一个人 qualify，他可以堵破口啊，他可以替人担罪啊，别人都不 qualify 啊。那我有一点提问，那耶利米不算，那以西结算不算？以西结算不算这个堵破口的人呢？但以理算不算呢？好像这些人呢也是为神所使用的人啊，但是我感觉好像神把这些的人先分出来啊，好像放在他这一边，但是他在其余的人当中就找不到了啊。这是我的体会哈。
我看到这个三十节的时候，我的感受就是说我的感受了哈，就是没有一个艺人，一个都没有办法来真正的完全的堵这个破口，只有主耶稣，所以神只有自己来，只有他自己能来堵这个破口，这是我的感受。然后这个人只要是不站在主这边的，就是最后就是要受审判的，所以就是堵破口的只有主，所以神必须自己来，这是我的感受。